圣经教会同工呢，是我的一个祝福。好，大概其实在我刚刚牧会的时候啊，大概是1994-96年的时候啊，那一个岳宇堂的牧师呢，啊，他是我的一个学长，我们是宣道会，以前是宣道会，我那时候在宣道会，他来了这里呢，他就请我来他们的那个福音营啊，那个青年团契、大学团契里面来讲，给我有很大的鼓励。一个刚刚出来牧会的啊，其实没有什么人认识的哈，哪里会有其他教会请我去讲道，还要讲一个什么福音营啊，是一个好像讲员的这个级别呢，觉得非常的啊，自己好像很厉害啊，身高好像高了几寸这样啊，就开始跟他们有这一种的啊这个联系。那直到今天呢，所以走过来大概有啊20几年的时间，神恩待啊这种的主里边的这个团契友谊呢，直到今天啊，其实我已经大概在牧会退下来了，我还是啊给我自由的传道教书了，这讲道也希望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啊他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一段时间啊。也愿意接纳啊，因为其实我的有一些其实可能跟教会，我知道这个教会的传统呢啊，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保守的传统啊，可能跟我有些的我自己的神学立场有些不一定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他们能够接纳我呢，是一个我自己的祝福。在岳宇堂帮忙他们在聘请啊寻找牧师的过程里面呢啊，我来帮助他们一下。谢谢叶传道呢，也给我机会啊，在国语堂里做这个服事。在我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对这个教会的名字就发生非常大的兴趣，华人恩典圣经教会啊，8个字啊，这个恩典圣经教会，我知道很多教会什么恩典宣道会，什么浸信圣经浸信会都有的，两个名词摆在一起呢，我大概只认识这个教会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对我来讲是非常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组合。我们讲到恩典呢，都好像要宽大回怀，对吧？包容接纳，大家就抱在一起。好，讲到圣经呢，我们就要正正经经的，好一个神的道理。神的启示，这两码是好像不能够在一起的，有没有学到？一个是道理，一个是人情，一个是对与错的真理，一个是要摩西湖的一个大家就这样过去，对吧？好，一个是比较西方文化，法律、法治、判断，一个是人情味的一个团体，有没有觉得这个？所以在第一天我去讲到啊，我已经觉得这个教会一定非常奇怪，怎么样把两样东西能够结合在一个团体里边。当然这个教会20几年，我认识他们几个牧师，我都认识岳宇堂的啊，有一个岳宇堂牧师做了主任牧师，上一个主任牧师也是我们宣道会的，也是我们在同一个神学院，他是我的师兄啊，学长，所以都听过这个教会很多啊，可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，我都听过有一些风风雨雨的走过来啊，很多说说话话啦等等的事情啊，不容易的。可是神就保守这个教会直到今天，还是相当一个，如果从人数来讲，相当一个兴旺比较大的一个教会。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没有很多选择，所以无论怎么打生打死也到这个家里面吵吵闹闹，希望你没有我这一种的听闻闻跟感觉，也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，这个领导长执会都是想办法把它走下去，按照神的心意走下去，可是领导就有受了很多的一些言语的都有的，所以好好的来到跟从神指派你们的这一些的领导，或者是在教会的名词里面叫做仆人，是为大家服侍的。 那其实我这一篇到上个礼拜是在粤语堂讲的，这个恩典、圣经跟教会连在一起呢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。教会是什么呢？从圣经的角度里边呢，教会其实不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来的。好，今天我就不讲这一次，教会这个词在新约里边，从中文的翻译呢，我看到107次。这是从使徒行传以后出现的，在四福音，都是新约的名词啊。四福音里边呢，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过大概三次，就这几个，这两节圣经里边都是在马太福音。第16章18节是耶稣告诉彼得，当彼得承认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战胜他。第18章说，也是讲到有这个我们一般用来做教会纪律的时候呢，要劝诫一个得罪人的，或者互相得罪或者犯罪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呢，要去来劝他啊，如果他不听呢，就带两三个弟兄去，他也不听呢，就告诉教会，大家都熟悉啊。然后呢，后边耶稣说，如果他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，如果连教会也不听，就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税吏吧。所以我今天就从这两节圣经的前后来跟大家思想教会在恩典、在圣经的教导下对我们的教会走下去。我是这样鼓励我的粤语部的弟兄姐妹，我对他们比较熟悉，他们大概三代之间的领导我都认识，所以鼓励他们要在福音的和好的信息里边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，荣耀我们的神。无论怎么样，这里发生的事情，附近的教会都可能听到一些的，对吧？听到这些事情就影响他们的朋友，也影响任何教会的活动，要邀请他们来听福音啊，明白吗？他们听我们讲，也看着我们怎么生活。如果我们的生活他们不羡慕的话，大概很难过他们心里边的这一关头，对吧？这个最低的门槛，我生活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学你们的生活呢？所以我们的见证跟我们的道理，我们的人情味跟我们讲的真理呢，都是要一起读下去的。好，那从这个，首先我们看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的。好，教会就建立在刚才所说的这一段的话里边，就是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地区的时候，他问门徒，人说人子是谁？人子在当时呢，就是一个称呼，一般就代表我，代表我。人说我是谁？他就回答，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也有说是以利亚，有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中的一位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讲到，是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说以后要在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，好像我这样的先知，带领你们去亲近上帝，然后在列国之中能荣耀上帝。然后耶稣问他们，那么你们呢？你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就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有福了，因为启示你的不是血肉凡人，是我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当然后边他还说到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嘛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战胜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会被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个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建立是耶稣亲自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我要在这磐石上面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有些争论了，有一种教会天主教的传统，他们说这个磐石，因为跟彼得这个名称呢，彼得是石头的意思嘛，所以他们这个磐石啊，这个石头，那就是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人上面，权威上面，然后呢他们乘船 这个权威，所以天主教就抓住这个权柄。大家可能听过了，对吧？我们有不同的解释。首先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这个教会的，是不是透过彼得呢？好，我们一会儿会看见。他给教会有权柄也是肯定的。我们的角度就是说，耶稣说我建立教会是因为彼得这个宣告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的信相信就是教会是建立在这个信条上面，在这个教义上面的。建立耶稣是一个人，其实他是神所差派的弥赛亚，叫做基督嘛，就是道成肉身，所以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的生命跟我们不一样，是神的生命来到世界，这是我们所理解的。所以耶稣就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种的认识，就是他自己的教会，所以我们称为基督的教会。从圣经来讲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个认知，这个信任，而是出于父神的启示。父神启示我们现在就知道圣经，这也是圣灵的，他说神的启示在彼得身上面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这里有教会一个名词，有天国一个名词，看见没有？教会等不等于天国呢？当然你可以说教会等于天国，所以这个钥匙就摆在彼得的手上面。我们认为不是，这是两个不同的神学的概念，圣经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区分出来。所以教会呢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，这个道也是说话，神说话世界就产生嘛，神说话圣经就产生了嘛，神说话先知就传他的话嘛，所以话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跟你现在在讲话，我讲话里面有读圣经的，这肯定是神要我们去一起去认识的。我在讲话里边有我自己的话，这个你要去慎思明辨的，不要完全接受的，也是要去慎思明辨，也有些要接受的。所以教会就在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基础上面，使人进入天国嘛，对吧？这两样不是一样的，不是一个的。天国是比教会还要大的，天国是神的权力范围之内的。举个例子，美国的总统他可以在美国的范围里边施行他法律的责任，对吧？他也可以在国家的范围以外施行他的责任的，例如说贸易战，他一签名的话，美国的货物出去跟进来所收的关税就在他的手中了，这个已经离开了美国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总统可以签这个政令呢，离开美国当然是你的自由，回来美国就是他的决定了。他说要打了针才回来，回来要隔离14天是他决定，对吧？还有说有些国家说你不能回来，也有的是在他国家以外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国度的权利。是在教会呢，我们看到是信主的人聚集的，天国的权柄在不信主的人中间还在施行的。每天太阳上来下山是对整个世界相信不相信的人施行神的恩惠的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是天国，是神统治的地方。在教会里面就是只有相信的人能够把我们的人生主权交给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个不一样。而教会的权柄在这里就是使人能够释放，天国的钥匙使人捆绑跟释放的，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就是按照最简单的犹太的拉比的解释呢，捆绑跟释放呢就是说能够做不能够做，好像我们家里的那个规矩一样，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有很多准他做不准他做的，对吗？到年轻的时候 准他十二点钟以前回家还是十二点钟以后回家，有没有这个规矩啊？也有的啊，我家里是定十一点钟了。好，小孩子呢有些东西不能玩的，钥匙能不能玩？能够玩。他拿了钥匙见到里面有一个插头，他就去插进去，能不能玩？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他都要变得黑人了哦，烧焦了，有这可能。看漫画就有这个了，一插进去，整个人就变得很黑，因为过电。所以有些能够玩，有些不能玩，是大人决定他的范围的。所以拉比来讲，捆绑跟释放呢，就是不能做跟能做的，这个简单。所以天国的钥匙能够进去，不能够进去呢，很简单，就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了，对吗？进到一个国度里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，耶稣也用了一个的当时的一个文化啊，就是说，谁拿这个钥匙呢？谁抓住这个钥匙呢？当然，我们这些人家就是我拿这个钥匙了，对吗？如果你来我家住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的话，又住好几天的话，我就把我的钥匙交给你，对吧？你可以随便出入，你不要十点、十二点钟不要紧，反正你进来不要吵醒我们就行了。好朋友啊，如果你不是好朋友呢，大概我不一定留你过夜了，对吗？不过那个钥匙是我嘛，是主人啊。假如我是一个大富翁啊，我家里的那个豪宅有120间房间，你说我要不要拿这个钥匙呢？谁拿我的钥匙的？我招待你的话肯定可以过夜哦，120间房间嘛，比酒店还大，对吗？可是我会不会给一个钥匙你啊？谁拿我的钥匙啊？ Steward， 我的管家嘛。耶稣这里就说，彼得你是我的管家，你拿天国的钥匙。我们一会再看呢，不光是彼得有这个钥匙，还有其他的人有这个钥匙。OK， 好，无论怎么样，这个教会讲到呢，就教会建立的时候是耶稣基督，教会有宣讲的能力，这个能力不是宣讲本身，而是福音的能力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能力不是因为我讲，不是因为我口才好，不是因为我辨识明籍把你驳倒。有没有人在辩论之间把人家带进福音里边的？很少，也有，很少，对吗？越辩大家的距离就越大。有没有试过？我试过很多次，在青年团契的时候，在大学里边，我总以为我的头脑是第一流的啊，不信的人他们没有逻辑，就跟他们来辩，想不到他们又是这样想，信耶稣的人没头脑的，他们才有理智的。所以两个人年轻人呢，也有时间，也有精力啊，就本来晚上吃完饭来讨论，讨论到晚上过了早上两三点钟，大家都不肯罢休，谁先去睡觉谁就失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撑下去，发现那个宣讲不是在讲话的能力，而是在福音的能力，圣灵借着听的福音的能力。然后第二方面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权柄呢，使听见的人就有福音的果效。这个是非常奥秘的，是他跟神之间，神感动他，不一定是因为我。可是我在中间也是要做中间人的哈。在马太福音前面啊，第16章前面他说，你们的耳朵有福了，因为看得见，你们的眼睛有福了，因为看得见，你耳朵有福了，因为听得见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渴望看到你们所看见却没有看到，渴望听见的却没有听到。所以这个福音是非常公平的。如果福音分开等级，穿西装的人能够听得明白，那我今天就是得救了，对吧？打领带的才能够，那只有再多两三个，四五个，对吗？如果好像别的文化，男人才可以进会堂，那女的就在外边。以前旧约就这样嘛，就不公平嘛。如果要考试的，那有一半人就不知道，我不认识字怎么考。好，开车要考试嘛， 眼睛要好，听得要好，对吗？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够开车，考不了这个执照。如果讲学问的，讲钱财的，讲高度的，讲重磅磅重的，讲什么条件人世间的，都有些人能够进去，有些人不能进去。上帝用了什么方式呢？叫做相信。就是你能够看到听到，信耶稣能够成为神的儿子，进入永生，你接受这一句话就是了，对吗？所以最公平了，只要有你相同语言的人，甚至哑巴也有手势，或者用图画，或者用什么方式，只要接受最简单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是彼得说的那句话嘛，你是基督，你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能不能够明白？能够明白的，你接受过来呢，就是进入福音，就是进入神的国。不但进入神的国，在神的国里边的叫做教会，就是有份，成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嘛。所以借着耶稣的永恒性，我们就在天国里边永远有一个席位。所以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，也跟我们这个宣告有关系，这个是最公平的，公平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想象出来，是上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告诉我们。我们知道，你看到在第十四章的地方，船上有风浪了，耶稣平静的时候，全船的人都向耶稣下拜说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。这一个宣告不是彼得拥有的，不是彼得拥有的，是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的都是这样。我盼望在座的，我上一次讲完之后，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，他其实信耶稣追求很久，可是他一直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受洗受浸，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。有没有人这个感觉？如果有的话，今天我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的，神给我们的一个门槛，就是你要相信他就行了。不是看我做得多好，不是看我考多少分，而是看那个考官说，你能够进来我就让你毕业了，这个多好啊，对吧？不知道牧师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牧师其实不是有时候要求很高的，啊，加入教会啊，来受洗班啊，不是说你啊，我们那边啊，啊，受洗班有会籍班，怎么上啊，上完课，可能要考试，然后就这个严格是好的，严格是好，因为我们跟人之间，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是怎么样，我只能够听你口里相信的话，你心里边啊，口里承认的话。心里边相信的话我是不知道的，神才是看到你心里面相信的，对吗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，公平普及的恩典呢，就是宣认宣称耶稣是神唯一的儿子，彼得不是唯一的一个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所以我们不大接受彼得这个专有的权威，我们很尊敬他，他是使徒，他为主的确付上很多。所以耶稣又说，你们不要接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你老师只有一位，你们大家都要称为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称牧师啊、传道啊、长老啊、执事啊、老师啊等等，只是一个尊敬，而把大家的位置责任分开，不是说拥有这个衔头那就有特别的权利，是别人给的一种优惠。我是这样看自己的，别人称呼我牧师啊，或者什么其他的称呼啊，都很高兴，彼此尊重。我是他的老师，我也会尊重他是学生嘛，对吗？应该尊重他的学生。在美国就是一样的，你总统如果投票的话，有多少票在他手中？总统，你有多少票？投票的时候，一票，总统有多少票？一票，是不是相等？总统要做那么多事情，他年薪也只有什么三四十万，对吗？ 大概这个年薪。只是他工作的范围得到责任跟权力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平衡哦。可是他本身的人没有强过你，没有强过我。至少在这个法治的，在上帝的眼中也是，这个就是一个普及的恩典，公平的。所以我自己在教会不大喜欢用这个领导这个字。教会的这个服侍人员在圣经里边都是称为什么呢？仆人，对吧？大的要称为小的，自以为大的称为小的。OK， 所以牧师其实是小的，我在下面最低层呢，其实最大的。这种心态是我们彼此要学习的。一方面是彼此尊重，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位置是跟上帝来比较，他是安排每一个人。责任大的，他的权柄要大一点。有责任而没有权柄是做不了事的，对吗？如果我要做主席，在这里聚会开始了，大家还在谈话，我说请大家安静，不要讲话。如果你不理睬我的话，我这个做主席就没有什么作用，对吗？可是我有权柄，谁讲话谁出去，那就有警察来把你出去，大家都不敢，那我就有这个权柄。因为我的权柄是要执行这个聚会走下去，只有权柄没有责任了，啊，就会令到人有些丑恶的本性出来了。我不喜欢谁，你就出去，就是滥用权柄了。可是我不能够掌控这个次序，你叫我带领做主席呢，我就很困难，对吗？好，所以责任跟权柄是要走在一起，要对称的。在神的家里边都是神的孩子，我们都是在神家里面非常奇妙的。我爸爸以前就拦阻了，他不信耶稣，因为我爸爸是做外国公司的那些啊，他做电影方面的啊，他的那个同事呢，都把儿女送去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啊、英国读书了。那回来之后，他们回来之后，我爸爸就非常不高兴。因为他们回来之后，我爸爸说他们回来之后就把我们的礼貌都丢掉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教他们的爸爸叫 Hi Paul, Hi Peter。 说这怎么可以呢？我是老爸嘛，所以我就不给你们出去。我后来去了加拿大读书，他就一直不想。他说你回来叫我 Hi JW, 他的外国人，他在那里面叫，他叫郑伟，好，所以 JW 这两个是他英文名字开头。说你怎么可以叫我做 JW 的？他们是我的那些同行，当然同事可以了，可是你是我的儿子，而且那个圣经说我们都是兄弟弟兄，怎么信我是你老爸？我爸爸所以拦阻他。那我就发现在神的家里面就两代的，对吗？我现在跟我的儿子是说，那现在在世界上面我是你的爸爸，不过在美国他出去做工作以后，我们都是平等的了，而且还盼望他跟我供我的 mortgage, 对吧？还要对他和颜悦色啊。所以可是基本上啊，他尊重我就是我还是他爸爸。在美国来讲已经是平等的两个成年人，成年的公民，对吧？所以在神的家里边只有两代，爸爸一代。耶稣基督又降卑成为我们的长兄，希伯来书说是我们的长兄，所以我们大家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就弟兄姐妹吧，好不好？你也不要叫我哥哥，也哥哥年纪比较大，我现在不大喜欢年纪比较大的那个自己的认可，叫我小弟，我有好像觉得有点那个啊，就称为弟兄姐妹，蛮好的。在神的家里面就是这样的。是有这样的一个普及的恩典，是世界上没有的。世界上看的就是你要升得多高，凭实力拼上去还是公平的。如果没有实力或者不想有这么实力的，他就会踩人在下面走上去。这个是世界的这个价值。这个他说没办法了，我是比你，我是赢过你就是上去了，对吗？优胜劣败，这是世界上面的。在神的家里，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是一个承受恩典的群体， 不但是承受，还是满满的有神的恩典。所以我用圣债恩典，然后走这个神要我们走的道路。我们有这么信心使用这个权柄吗？耶稣基督下面那一段刚才说的，就是说在教会里边能够释放，能够捆绑的，就是这个福音的权柄，就是神的道，要人来到承受这个恩典，进入神的国，被神来到管理。被神管理是需要释放的，需要知道自己的界限的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对神很平等，甚至神在我们的下面，我们就主宰自己的生命了，对吗？我们都是在这个征战之中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没有信心使用这个权柄呢？我们一会再会讨论这个权柄怎么使用。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发现第16章讲到教会，到第18章再讲教会的过程里面呢，耶稣是预言他自己的受苦。在受苦的过程里面呢，他又在登山变像，把他自己的荣耀显现出来，让彼得跟其他雅各约翰他们知道神的荣耀的时候，彼得羡慕，就要留在荣耀里边，永远跟神同在，在山上面美好的生活。他就提议耶稣要留在山上面，大家都知道，好，就我们就 camping， 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永远的啊，常常在那里就一直住啊，那很高兴啊，凡世间的东西都在山下，然后我们也不要什么忧愁，因为有神嘛，有神可以供应。好像以前在摩西的山上啊，40天不吃不喝，他要吃要喝，神都会供应的嘛，对吧？那完全依靠神多好啊！可是神不是这样的计划，因为在之前耶稣预言他要受苦3天呢，要复活，受死在得荣之前，受苦，然后才是得到高升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的过渡，第17章啊，然后我们去到第18章，看到这一个的权柄怎么样在神的家里边，在神的国度里边来到彰显。首先第18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，天国谁最大，这是我们最关心的。好，在家里边谁是老大，因为我们知道大的那个什么说了就算，多好啊。我们家里边呢，一家之主呢，就是我的太太。好，当然有人笑他是煮饭的那个主。我们在家里也要对小孩子那个来教导的时候呢，我们家里呢是小的时候呢，就是爸爸妈妈说了算的嘛。说了算的时候，我学了一些教导呢，在他们长个大概10岁以前呢。已经学了一个叫他们选择。好，如果他们要去吃快餐 fast food， 我就说好，我们同意，我跟太太同意了，当然太太要同意，因为她喜欢吃中国餐的。同意的话，好，我说给你们选择，你去 McDonald 还是去 Carl Jr. 或者 Burger King， 其实三个都是一样，差不多。可是给他们选择，然后到他们。10岁、11、12岁 preteen 到 teenager 的时候呢，我们家里是投票制度，4个人，爸爸妈妈，我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4票，个人可以投票。我的一票永远是站在太太那里。家庭要愉快，一定要太太高兴啊，是吗？弟兄明白啊？你一定明白，他高兴，整个家里边都是光明啊。而且姐妹有时候比较会低沉嘛，所以我们做大的就让小的，对吧？我这个是这样跟自己讲，所以我们两票，他们的两票呢一定分开的，所以投票一定是我们赢的。偶然有机会他们两个忽然间走在一起，那我就用美国国会的这个 Robert's Rule of Order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 Robert's Rule of Order？ 所以当全部都是平的时候呢，主席投掉一票，我有两票，所以我拿一票一定赢。所以我跟太太说，你不要紧了，好，你心情好的时候让他们去吃一个美国餐一次，好，其他九次都吃中国餐，我们一投票一定赢的。哦，你看这个小孩子这么高兴，好，我的小孩子是喜欢吃美国餐的。这是运用权柄，可是在神的家里边，在神的国里边不是这样。耶稣说，你看这个小孩子，所以这里最大的就是他，他年纪最小，对吗？对吗？不过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啊。耶稣讲的，你听小孩子的话，回转向好孩子这个单纯的思想呢，就因为你要奉主的名去接待一个小孩子。他讲的这个服事的权柄，是要在神所看重的那个位置，跟我们世界的观念不一样。耶稣的教导，人家教导到 upside down kingdom， 就是一个上下调换倒置的一个天国观。我们在世界上面，如果哪一个不想升职加薪的话，人家觉得你是怪物。有没有老板叫你升一个职位你不要的？也有，你不敢上去。我儿子就是，我儿子刚刚出来做事的一年，老板要派他去欧洲，派欧洲是个好的差事，其实要给他一个重任，试验他一下。他工作量忽然之间从一个队伍里边一个成员呢，到欧洲那边呢，大概要领一个小队做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工程。其实看他，我儿子不敢去，我儿子是那一种完美主义者，他没有把握的东西他一板不敢做。好，他要做的时候三天都睡不着觉那一种。好，所以他的情绪呢，我们小时候就对他非常小心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世界是告诉我们一直向上爬的，没有界限的，一定要争取最大的，一定要拿金牌的。在神的国里边就不是这样，是要神看重的，你要奉主的名去服侍任何一个人，从最小的服侍去，因为最大的不要他讲，对吧？我也要奉承他嘛，我要服侍他哦。这是运用权柄，是运用权柄服侍最小的，就是自己心态放下，谦卑的应用这个权柄。然后呢，他讲到这个小子里边，如果有人犯罪呢，使他犯罪的这个人就有祸了。如果你自己有些小子，就手脚这样的犯罪里边呢，你也不要得罪自己，就把自己手砍下来，就是看见没有？所以耶稣叫我们怎么样来到运用这个权柄呢？是不要使人犯罪，因为神会追讨令人跌倒的人。不使人犯罪，那怎么样来到运用这个权柄呢？所以有权的时候就要挽回，而不是要去分离。这是福音的，福音是一个和好的信息嘛，对吗？所以使人分离的，所以我们也不赞成离婚啊，不赞成怎么样啊？无端端的、要离开一个教会，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神是要人和好的，神是要人和谐的、和平的、复合的。因为在分离的过程里边，我们难免有一些不好的理由、思想、言语、动作，这个都是会冒犯别人，甚至冒犯上帝。这我想大概是这一段的重点，运用权柄来到做复合的挽回的工作。因为整个福音是神愿意跟他的敌人得罪他的人，就是我们来到和好、和平、和谐。他也想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。我在家里也有跟太太吵架的哦，就是我们开车上来，我现在住在 San Jose 啊，开车上来一个多小时，我们两个开车呢都有很多问题。他总是觉得我应该拿告票，我是觉得我的驾驶呢是一级棒，对吧？所以 他就其实是个很紧张的人，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，啊，他整天他在旁边就很害怕，又说我，哎呀，你要小心这个，小心那个，不要超出，不要过头，怎么怎么啊？我们结婚了不久就觉得很烦，我们只有一家车嘛，我们又没有能力买两架车啊。好，我就想好，我就气得差不多走后，我让你开。你开车，我在旁边来到批评这个，并不好像考官一样，这个哦，那个让你来开，然后他就开，他一开我就，嘿，你看又怎么样？他忽然间就啊，我一叫他就擦起来，这个车就这样，那我就吓了一跳。到停了车之后，我问你是什么状态，他说我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，他是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他要抓住那个台盘，要抓住他，要踩到那一个 brick， 对吗？他有控制，他才觉得安全，所以他坐在我旁边了，他其实是很紧张，所以我知道我在他旁边让他控制，我又不能出声，因为出声我们两个都有危险，所以神就这样把我慢慢的性格就磨练起来，那时候多好啊，多好啊！当然，这个得荣耀在受苦一线哦。可是这个权柄用的不是人来批评他，这个权柄用来造就他，这是我学到的。福音是挽回的，是建造的，是向好方面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权柄在第三段里边呢，耶稣说你们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轻视这些小人物中的任何一个，也是讲到小子啊，小子是最重要，小子你不要令到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天真可能无知，不要令到他再犯错误，要把他好好的教导，你自己要小心，你令到别人受罪的，你反而把他砍掉，因为神在这个引导别人的事情上有永生跟地狱的分别，然后小子不要轻视他，你可以服侍他，你的心态里面不要轻视，小子会失去的，好像100只羊失去一只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其实留下那个99只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吗？比如说你的股票啊，你的股票跌了1%，你会不会马上把全部买掉呢？不会，等一等，因为你还有 99% 在那里，对吗？如果你有羊的话，你有其他的东西的话，你失掉一个会不会去追查留下那99个在那里？大概不会。我追去找一个的时候，这里99都给人家全部拿走了，有没有想到这个？可是耶稣说不要失去一个，因为这个失去的，它的方向失去，它的结果比这99个你看住的严重很多，所以天国的钥匙，福音的权柄是来给他有恩典的，而不是给他锦上添花的。这99，如果他们很听话的，他们自己其实有一种能力，自己有个团结，不会有太多的错误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牧师的时候也常常要提醒自己的，能不能够放心给弟兄姐妹来做他自己的服侍，特别是我觉得他们的圣经好像不大熟悉，他好像灵修不太好，好像不大热心，这些常常是我觉得在这段圣经提醒我的，他失去的我要挽回，留下的那些有没有放心，他们自己可以组织起来，他们自己保护自己，自己可以喂养自己，所以不要期待，我不是说叶传道的牧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不足够的地方，我只是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的能力跟你们一样，只是我有专门训练要做的，就是做传道、讲道、教导，跟有一些组织起教会的行政方面，行政可能跟你们相差一大段。我以前有个执事就告诉我，牧师你的办公室管得乱七八糟，我做主任牧师啊，他说都 not organized， 他说我来帮你一下，我在公司管就管400个人，你现在连14个人都管不了，比较乱，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好的，跟我很好的一个弟兄来的，能够直接讲。好，当然那时候我不服气，我说你要进来，行，你早上九点钟，下午五点钟回去。我们礼拜到礼拜五是牧师的时间，礼拜一休息嘛。你来整个礼拜坐在那里，我就让你指挥。那时候当然他不行了，他要上班嘛。好，上班。他后来就给我很多的提议啊。我们两个后来因为这样吵吵闹闹，我发现他的行政能力比我强很多。我们行政能力不是一定是最强的，我们最强项的是在研究圣经，在圣经的道理，在弟兄姐妹的生活里边学习过、研究过，甚至经验过，来跟大家来做教导。所以这个权柄是施出这个恩典，而不是拿来辖制其他的弟兄姐妹。还有这个权柄就到最后这一段讲教会的，就是如果你弟兄犯了罪，或者你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去找他私下指责他的过错，如果他听你就转回你的弟兄，他不听就带两三个人凭着这个见证人的口呢句句定准了，这个是旧约里边，然后生命记，如果他不听就告诉教会，和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看到了，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，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。在这里耶稣是不是只对彼得说这个话？不是，他对整个教会说这个话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不大接受呢，彼得是所谓教皇，教皇这个传统下来，因为这个捆绑跟这个释放，第一是天国的钥匙，第二就是给整个教会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做一个符合的工作，和好的工作。如果不能够和好，不能够解决一个犯罪的问题，耶稣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呢？要看他做什么？看他做什么？外邦人。我们对外邦人跟税吏是干嘛的？两种态度，一种就是，哎呀，你不要影响我，对吧？不要影响我，我们是一些道德的比较向往，像这边高地的。另外一个，怎么针对这个税吏和外邦人呢？耶稣怎么对付这些税吏和外邦人呢？耶稣怎么做？我们现在如果有税吏有外邦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传福音，看吧，看他是教会外边的人吗？教会外边的人，是我们教会是全世界最奇怪的，我们的存在是外道，或是为了这个教会以外的非会员的福利的。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会员的福利，是为了非会员的福利的。全世界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的，你交了会费成为那个社团的一个分子的话，所有的福利是先向会员的，对吗？有哪一个团体国家它的存在是为了非会员非成员的福利的？只有教会。所以教会的门是怎么打开的？所以我们也是很危险的。有一个人拿这个枪进来，我们现在比较安全，我们有弟兄坐在那里，他大概先打的那一个。好，如果不是呢，他走进来第一个打的是谁啊？就站在这里的。有试过好几个牧师啊，在我所认识的刚刚出去牧会，洛杉矶九个牧师给人家一枪打死，上面坐了，他们有些是坐在这里，长老也有受伤。神安排了一个退休的警察刚刚坐在后边，他的枪没有交上去，所以他就上前就把那一个人打死。也有人拿了一个苦头去主日崇拜的，有这些这样的，我想是魔鬼用这一些来阻挡教会的这个福音。可是教会自己本身呢，是为了传福音的，特别是那些最难对付的呢，神也要我们最难的对付自己呢，去爱他们，对吗？这个叫仇敌嘛。 怎么样解决一个仇敌呢？把他变成你的朋友，就没有仇敌了。你愿意把一个仇敌变成朋友吗？非常大的难度，非常大的挑战。如果不出于神的恩惠，没有这一种的可能性的。而这一个人呢，来到那个讲到这个饶恕之后呢，耶稣就讲到一个故事，饶恕70个7次，然后呢下面讲到一个比喻，对吗？听到这个比喻，就有人欠人很多钱，欠了很多钱，然后呢他就有那个他就求那个他的债主呢饶恕赦免他的债，然后那个债主就看他这么可怜呢，就怜悯之心把他释放。然后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他的大概这里说大概10000担银两跟100个银币的这个差，反正差了很大。然后他就抓住这个人，我要抓你下牢，你要还我的钱。所以人家就看不顺眼，就告诉那个债主就再把他抓下来。这个就是饶恕的那一个的教导。权柄是用来饶恕的，不是用来定罪的。教会的属灵权柄是饶恕，而不是定罪的。而教会的领导有时候做了这个呢，会给教会某一部分人呢来非常不谅解的。教会有一些人，他们也是蛮对的，他们对于恶是非常痛恨的，特别对于我们做领导，属灵领导的，如果犯了罪呢，非常不容易接受的，明白吗？越是有权柄的人，我们觉得他越不应该有跌倒，是吧？应该的，做教导的、做师傅都要做更重的审判，主也这样讲。我们之间就没有这种审判的权柄的，其实。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个是主说的。我们彼此勉励啊，勉励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我不是说我能够做到这一个，我也有很尊敬的人，他跌倒或者他做一件事情，我认为他不合乎圣经的，我非常的痛恨，因为他是我敬佩的人。你越敬佩的人，你越觉得他是完美的，所以给他的空间非常小，忘记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。主的权柄就是用来做挽回，做来施恩，做来和好，做来饶恕的。所以圣在恩典的这一个群体呢，就要运用这一种的权柄。而在我们运用这个权柄的时候呢，神的道就能够大大的兴旺。在使徒行传里边，他们经过这一几个第二章，经过第四章、第五章，有领导被抓的，有中间有一些的罪案发生的，有被逼迫的第六章，然后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，违背了犹太人的规矩的。可是圣经里面一直讲的就是神的道大大的兴旺。我们在教会希望兴旺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教会。在我是教教牧学的啊，在一般的教会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达到三个目标，很现实的目标，叫做 ABC， 你听过吗？ ABC 的教会增长。 A 是什么呢？ A 叫做 attendance， 大家希望教会坐满了，对吧？管他是谁了，反正坐满就好，有没有这个？然后再多一层，信耶稣就好，然后再加多一层，受洗就好。这里坐满的，有没有想到祷告会有没有坐满了？主日学有没有坐满了？团契有没有坐满了？是不是啊？只是一部分。坐满了信徒受洗了，等不等于耶稣的门徒呢？坐在这里的有没有等于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一起出去，他在生活上有好见证呢？那一些岂不是圣经要求的吗？所以叫做 attendance， 不要光求 attendance， 不要光要求，然后就 B 是什么呢？ Building， 大家做得很高兴，对吧？有些教会开始的时候到大的时候一定是说我要买一个堂。我们在初期教会有没有教堂啊？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教堂？那个教堂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就是那么，对吧？那个圣殿是神已经不用了，神是用使徒的宣教团保罗、巴拿巴、起码这两团彼得在犹大地方来回。教会就是主里边信主的这一种的属灵的团体。C 呢就什么呢？就是叫啊，我没有听见什么。OK，C 就是 cash 了。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你有 attendance， 有这个 building， 你需要很多经费，对吧？有经费可以请人啊，可以请专业的这些乐队啊，可以有一个 drama team 啊，可以弄很漂亮的这些专业的人做这些 video， 对吧？大家都做得很开心啊 ，entertainment 的非常悦目，非常来这里一个小时好像比看电影更加娱乐性，那里就非常高兴，心情非常好。如果光是那一些东西呢，恐怕不是神的道兴旺。神的道叫人舍己背十字架，叫我们爱我们的仇敌，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胜在让我们能够胜在神的恩典，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这条正道。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彼此的鼓励，看准目标，在我们重开或者重开以后还有改变之后呢，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自大自胜大能的神，守约施慈爱大而可畏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校准我们的这个目标，我们再一次在圣经的话里边找到拯救我们这个恩典的福音，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消化生活，也被他分享出去，叫你自己在教会的旨意能够一直走下去。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日头一样，越走越光明，得你的喜悦，也使教会成为我们这个灵舍，成为每一个人的工作、家庭、亲友圈里边的福音的使者，是他们的祝福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